感谢主。最近呢，我和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些沟通，也得到了一些对我服事的一些反馈，当中有很多的鼓励和安慰，也有一些纠正，这都是对我的爱和极大的鞭策，也都是圣灵的工作和感动。那么我也很感谢牧师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包容，让我能有这么好的机会一起学习，一起在主里边的成长。好，我们为今天的信息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爱我们，你的话语吸引我们，我们都是悖逆的人，不能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主里边彼此相爱。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就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你的教诲，真的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受教的灵，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靠着你的大能来行出你的旨意来，一起来荣耀你。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为你来传讲你的道，求你全人的来掌管。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进入光明与神相交。那么经文呢，是来自于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那光明与黑暗是使徒约翰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受终的一个使徒，在十二使徒当中他是活的年龄最大的。那么他也呢写了好几个圣经，当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在他是他晚年的时候，大概是八九十岁的时候写的。那么我们看这个书信呢，排在这个犹大书的前边，那几乎呢是快到了这个圣经的末尾，那么就接近于这个最后启示的完成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圣灵来带领他，默示他写下来这封书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异端的思想。那么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它的结构呢，给我们感觉好像不像是一封书信。通常我们看的书信里边都有一个开始的一个自我的介绍，然后呢有一个问安，但是呢这里边都没有。但是呢他确实又是一封书信，因为在这书信里面他自己讲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长老啊，我写信给你们，这是他明明的讲的。所以呢这确实是一封书信。那么老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写一封这样的书信，语重心长的来给他这些信徒来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在第一章里边他说得很清楚，就是还是他在他的福音书里边讲到的那个生命的道。开始他就说，论到起初原有的那生命之道。那接下来呢他又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之道的这个本体生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他就告诉了我们这封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就是说他要把永生之道再次的告诉那些信徒，而且呢要让他们明白永生的意义，并且让他们知道怎样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个永生，如何明白自己真正的得到了，确实的得到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书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写信的人是哪一位。圣经里面的书信大部分都是使徒写的，比如说保罗、彼得，那他们在书信当中呢都明确的注明是谁在写这封信。但是我们看约翰的书信呢，他这三封书信都没有这个 自我的介绍。在他的另外两封书信里边呢，他有这样说的，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你们。那么在那个时候长老应该是很多的，因为教会成立以后都要设立长老。那么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你们，那就不用提他的名字，给我们的感觉这些收到信的人就知道是哪一位。因为在那个时候能够不用说出自己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他是谁的人，应该也没有第二位，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约翰使徒。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是一个唯一活着的使徒，而且他有这样的语气，小子们呐，应该也是他经常在讲道上用的一种语气，所以呢大家都知道是他在写这封信，这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他。那么约翰他是一个渔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呢因着神主耶稣的拣选，他成了一个不普通的人。神也使用他一个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一个渔夫，写出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一些文字。他的这些圣经我们可以这样讲，超过了那些有高深学问的那些哲学家，非常的深刻，让我们真的从他的深刻的话语里边能够明白神的真道。那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的异教思想已经出来了，我们看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也讲过，在以弗所书里边讲过，那些人他现在已经开始要传一些异端出来，他嘱咐这个提摩太要责备那些人不可传异教，那就在以弗所。那么使徒约翰他晚年呢就是在以弗所服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一章里边呢我们看到的使徒约翰想让向我们传达的，就是他要再次的来重申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和我们通常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呢他就告诉我们，如果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与神相交。那与神相交接下来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因为神就是光，这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最后呢他告诉我们，靠我们人自己我们不能够进入的神的光中，是靠神赦罪的恩典。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为什么约翰非要这样讲，他在前几节就强调了好几次看见了亲手摸过了，这是在强调他所信的要传达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之道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是他亲自经历的，是他亲自看到了，而且呢他用他的手都摸过。我们知道人的这个触觉这个是最真实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嘛眼见为实，其实眼睛也会骗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眼睛看到了其实都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他进一步说，他说我亲手摸过。他有没有亲手摸过主耶稣呢？圣经里没有亲自告诉我们，但是他和主耶稣每天几乎在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他坐在主耶稣的旁边，那经常的碰到摸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是针对当时的有一种异端，他甚至否认主耶稣的真实性，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可能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那约翰在这里边就说这个生命是一个真实的，我亲自的摸过他，我亲眼见过他，而且我听过他。这个听呢就是听主耶稣的话，听主耶稣讲的道。那么针对当时的这些异端， 只有一个真正经历的人最有发言权。所以约翰他在晚年这么大的年纪还要拿起笔来捍卫真道。那使徒约翰他是一个真正的亲身经历主耶稣的人，但是呢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见证人。所以我们看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每一句话里边都是讲我们，他不是代表他自己在说话，而是他代表了一个群体，就是这个初代教会，真正的和主耶稣一同生活过的那些门徒。所以他一直在讲我们亲眼见过了，我们听到了，他都是在讲我们。我们看一直到第五节都是在讲我们。好，我们看他说这个感觉呢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点都不没有虚假的成分。他又说这个生命之道呢是起初原有的，那就和他的约翰福音里边讲到的太初有道，我们看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合一的一个说法。那圣经这个是约翰福音里边讲到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这里边呢后边他又讲到呢这个我们将起初与父同在的生命之道传给你们。所以我们看这一看呢就是使徒约翰他自己的文字，非常的相似，非常的一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 Logos 是使徒约翰他唯一的他这样讲。我们知道这个道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他这里边呢第二节他讲到了生命，就是对前边这个生命之道的这个生命有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看和本圣经里边呢第二节是带一个括弧的，那个括弧我们从语法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注释，一个解释前边的这个生命。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整个第二节呢都是在对这个生命做一个解释。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么中文翻译的是永远的生命，实际上呢这个原文当中呢就是永恒的生命，和我们看到的里边讲了很多次的永生其实都是同样的两个希腊原文字。约翰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借着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把这个道显现出来。那这个道呢他说我们现在做见证，为这个道来做见证。这个道呢是原与父同在的，现在又显现给我们。你看他这一节经文里边出现了两次显现，前面说已经显现了，后边说且显现给我们，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说是显现给我们这些门徒的。那这个生命我们从这个短短一节经文里边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个说的永远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到底是不是一样？其实呢听起来好像是一样，永远就是一个永永远远，是没有止境的一个永远持续下去的一个时间。那永远的生命呢就是永远活着，我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永远活下去，就像我们原来中国讲的长生不老不会死。那感觉和永恒的生命是一样的概念。实际上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细想呢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谓永远是一个永远持续的，是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在里边。 永远是一个有长度的，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无限的一个长度，但是它是有长度的。但是永恒的概念呢，是超越这个时间的。其实在这永恒当中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时间空间是神所创造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包括太初有道，还是说这里边讲的起初原有的，使徒约翰都在传达一个概念，就是在神创造之前本来就已经存在这个生命之道，或者说这永恒的生命是本来就存在的，是在创造时间之前的。那我们人类的语言非常的，其实很有限，也很贫乏，在讲论神永恒的事情上边真的很贫乏，因为我们人的被造就在时间之内，就在空间之内，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理解，我们也用人类的语言不能够完全正确的来描述它。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能够明白的去来感受。那在创世之前，这个时间开始之前，这种说法呢，其实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呢，我说了我们的语言是有限的，这种说法其实已经是不对了。因为如果说在时间开始之前，那说明还是有一个时间的，有时间才能有先有后，但是呢在永恒当中是没有时间的嘛，所以就没有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而且呢有时间呢是一个不断延伸的一个状态，有时间虽然是永远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延续，但是呢在永恒当中呢就没有这个状态，没有一个持续的往前延续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静态的，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呢，我在想就是一个静态，它因为没有时间了，也不会有一个向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过程。我们可能有人看过这个电影，有些电影呢想讲到这个时间穿越是吧，就说讲到一个人一下子到了这个宋朝或者到了这个汉朝，然后呢又可能穿越到这个3000年，就是那个时候的多发达多什么，就是人类的一种梦想，人类一个想象，说我可以穿越到前后去。但是呢这是人的想法，这也是人给神给人的一种智慧吧，有这种想象。但是对于神来说，神不需要穿越的，其实呢神是自始至终在人类的历史里边都在神的眼前的，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很多神学的问题其实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给自己一个设置很多的障碍，把神非要拉下来和我们人一样的这种水平，一样的这种智慧。那讲到空间，我们说了，这个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随时随地就可以显现出来，这就告诉我们复活以后的主耶稣他不需要一个空间专门给他一个地方来存在的。而且主耶稣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了，那他怎么能够同时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怎么又同时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呢？而且我们全世界有上亿的基督徒，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怎么能够同时和这么多的门徒同在？就是按我们的人的智慧，那主耶稣一定要有分身术，而且呢这个分还是分的非常的多才可以。所以呢我们讲的就是说，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不能把人的智慧强加在神的身上。所以呢这就是使徒约翰想告诉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是远远超越我们人的这种有限的，我们可能看的，我们只能看得见的我们人的生命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将来的要得到这些生命呢，就是这样一个永恒的，这样一个丰富的， 让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生命。那接下来呢，这个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呢，我们一定要与神相交。他说，我把这些传给你们呢，是一个有一个目的的，就为了叫你们呢，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相交好像是个动词，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原文呢，它是一个名词，如果翻译成我们很接近的汉语呢，应该是团契。如果一个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说我把这个道、这个生命传给你们的目的是让你们呢和我们有一个团契。他这个我们就是他和那些使徒。他说我们呢，接下来他说我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团契当中是有父神和耶稣基督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徒说，约翰说，我把这个道传给你们，介绍给你们，是要让你们加入到这个团契里边来，也和父神也和耶稣基督有一个团契。那这个团契的意思，这个相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我们现在教会里边的我们的团契，一两个礼拜见一次面，大家一起吃点饭，聊会儿天，然后呢一起查查经，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团契呢？这个团契远远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这个团契。这个词相交叫 koinonia， 这个希腊语。这个词呢，如果我们在查的话，圣经里面出现的非常多。它的最多的意思呢，就是拥有，是一种有亲密的关系。所以说，这个相交，这个团契，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下，而是它有一个非常紧密的、非常亲密的一种彼此的深层的灵里边的关系。甚至是彼此互相的拥有，就像主耶稣说的，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是这样一种关系。就像主耶稣讲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离了树就不能结果子，你们离开我也不能做什么。这个葡萄枝子和葡萄树之间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连接。我们如果有学生物学的、学植物学的就知道，这个植物的生长，它整个是一株植物，它都是完全的，里边内部都是相通的，它生命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那这个相交就是这种关系。约翰说，我们现在已经和父神和耶稣基督有这种相交了，有这种团契，那么我们把这些道传给你们，让你们也加入到这个团契里边来，都成为同样有这样一个生命连接的一个团契。他说，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团契，就没有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如果得着这个永生命，一定要有与神的这种相交，一定要进入这个团契里边来。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与神相交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在这之前呢，有一节经文我落掉了，就是第四节，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中文翻译的是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么这个原文是使我们的喜乐充足。这个我们和你们，我觉得都有道理，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有喜乐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中文这个翻译呢也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约翰这里面想表达的意思乃是说，因为我把这个道、把这个生命传给你们了，我得到了喜乐。我们这个我们就是他和那些使徒， 他说我们将这些写给你们，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因为这个使徒的团体是写下了新约的圣经，所以他这句话呢不只是在讲他的这一封的书信，而是在讲整个的他们这些使徒所写下的圣经，这些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相交的团契里边来。那这种结果以后呢，是他们得到喜乐，就是这些使徒和约翰自己。在约翰三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约翰他讲的。然后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话，他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九节，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以带领人信主，把神的道传出去为他们最大的喜乐，他们的满足。好，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我们当我们如果要与神相交，进入这个团体当中来，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就是后边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接着就说，我们如果要与神相交，要必须和神有一样的这种状态，就是在光明当中来。那这里边呢，这个毫无黑暗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强调的一个语气。那在希腊语里边呢，这个双重的否定不是我们中文的就是变成了肯定，它反而是说明一种非常绝对的强调的一个否定。它就是说在神那里是完全没有黑暗的，一点黑暗都没有，也就是说神的光与黑暗是完全对立，是彻底的，不能够有任何的交集的。这是神的一个圣洁的属性之一。那这个光在圣经里边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讲到神和光这种密切的这种关系，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在西乃山上呢，摩西因为与神面对面，所以他的脸上也发光，是吧？然后我们看到登山变现上，登山变相，我们主耶稣他也是脸这个和衣服都放光。那将来在新天新地启示录里边的这个像约翰显现的这个主耶稣的形象，也是这个说他的脸面放光，如日头一样的放光。而且将来新天新地呢，说里边没有灯光也没有日光，因为神自己就是光。雅各又说神他是众光之父，是众光之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经文都告诉我们神和光这种关系，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属性。那我们早晨起床以后，当我们看到阳光从我们的窗户照进来，我们的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温暖，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相反的，假如我们醒来以后看到外边是在乌云密布在下雨，马上我们的情绪会荡下来。那喜欢光是我们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也是神放在我们心里边的，也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一部分，就是我们都喜欢光，我们喜欢生活在光明当中来，不喜欢黑暗的环境。那圣经里边用光明和黑暗这种极端的对比，也是在告诉我们神和魔鬼和黑暗的势力这种绝对的对立，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中间地带，我们可以两边都要，没有的。圣经里边一直是告诉我们是两分，要不就是光明，要不就是黑暗，不可能说我又要光明又要黑暗。所以接下来第六节就说， 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约翰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嘴上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但是呢我们却在黑暗里边行，说这种呢就是说谎话，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在黑暗里边行呢，这里边约翰在讲一个非常实际的，就是像 walking 像走路一样，当我们在黑暗里边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是在光里边走，这是绝对是反话。那么约翰就告诉我们，这个在光明当中行是和神相交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还在黑暗当中行，我们就不可能与神相交，我们如果这样说呢就是在说谎话。今天呢这个接下来这几节经文里边呢出现了很多次说谎，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一讲说谎的事情。第七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看这是两个对相反的情况，一是行在黑暗当中不可能与神相交，接下来他说反过来，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就与神相交，而且呢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呢，那主耶稣的血也能洁净我们的罪。那反过来也成立的，就是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行，那我们就不能与神相交，那主耶稣的宝血也就不能洁净我们的罪。接下来这个六到十节我们看到有五个我们若，每一节开头都是我们若。那这五个我们若呢，其中有两个第七节和第九节是一个正面的我们应该有的状态，一个是我们要行在光中，第九节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那这两种呢是我们能够与神相交在光明当中的一个条件。行在光中是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认我们的罪，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另外呢三个是一个否定的，是一个负面的我们若，这三种呢是一三种不同的情况，那他们的结果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能够与神相交，是行在黑暗当中，那结果呢就是罪不得赦免。而且呢这三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说谎。我们看到第七节说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那么第八节我们若是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这也是说谎对吧，自欺是欺骗自己，也是在说谎。那第十节呢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那这里边说是以神为说谎，好像不是他在说谎，他说神在说谎，那么我们说神永远不说谎，如果他说神说谎那就反过来说他是在说谎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撒旦在伊甸园里边跟亚当夏娃他们讲的话，他们就这个撒旦就在说神在说谎，他说你们不至于死，你们吃了这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等于神嘱咐亚当的话是在说谎了，也就是他在定神为说谎的。那第十节这里边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就把神当成说谎的，因为神说了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十节这里边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这里边的语气就是说我从来没犯过罪，我是一没有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比第七节不是第七节，第八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那个无罪呢是表示说我现在没有罪，但是第十节呢表示说我从来都没有犯过罪，语气更加的强烈。所以这里边说如果你这样说就把神当成说谎的了，那其实是对神的一种污蔑和攻击，而且呢这样的人呢神的道肯定不会在他心里边。我们看到这三种人程度不同的都是在说谎，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都是在说谎。那这个黑暗就是 来自于魔鬼，魔鬼呢他又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从起初就说谎，所以呢这说谎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呢要正确来看待。可能有人讲说点小谎问题不大啊，还有的甚至说有白色的谎言，他的动机是好的，为了人的益处，说点谎话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找不到所谓的白色谎言，说谎就是说谎。圣经里边对说谎的定义非常的明确。那说谎，有人说不会死人，其实呢，说谎真的能够杀死人的。刚才我们讲那个例子，撒旦就因为他的谎言，让本来不会死的亚当夏娃，他们就落在死的里边。所以呢，而且全人类都落在罪的里边，落在必死的里边，怎么能说谎言不能杀人呢？那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现在的经历的疫情，最初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吹哨人叫李文亮，是吧？他还有当时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就说出了这个实情，但是呢，马上就被请去这个教训，然后呢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这都是当时的这个宣传。所以这些呢，导致了后来的不可控制，导致了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呢就是失去生命，所以这也是现实当中的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例子。所以谎言好像是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呢谎言确实对我们尤其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不是行在光中的，行在光中就应该弃绝谎言。我们要看到谎言的严重性，开始一点小谎言可能好像没有太大问题，但这个谎言你就等于给魔鬼开了门，他会越来越大，越滚越大。就像这个大卫，他开始呢只是犯了一个奸淫，但是他为了掩盖这个罪呢犯更大的罪。谎言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想掩盖一个小的谎言，会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它，这样呢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那我们信主的人呢，就要真的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弃绝这些暧昧不明的事情。我信主以后呢，在这个谎言上边，我是真的感谢主越来越敏感。在信主之前，我觉得谎言好像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挺诚实的孩子，但是后来呢，就因为这个不会说瞎话，后来被人呢就嘲笑说我是傻子，甚至我妈妈都说你这孩子这么傻。后来我就学说谎了，学说谎了，越来越大，越来谎言越多，后来想变成那个傻子都变不了了，回不去了，真的这样。但是神的恩典，我信主以后呢，我知道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是得罪神的，说谎话虽然有的时候是不经意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这个谎言呢，我们说出来以后圣灵会责备我们，我就感觉很不舒服，很难过。这样呢我就越来越害怕说谎言，有时候呢感觉要说谎言了，我就要逃避躲避，尽量呢不要碰到这个必须让我说谎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边来不断的来提醒，来责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慢慢的真的能够行在神的光中。那圣经里边有一个人被称为真以色列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拿单叶。当他听这个他的朋友腓力告诉他说遇见弥赛亚了，这个人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马上他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见到他以后说你这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所定义的真以色列人的定义就是没有诡诈， 也就是不说谎，是一个坦诚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那么真以色列这个源头是什么呢？以色列我们知道它的原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还有另外的意思呢，就是诡诈和欺骗。他骗了他哥哥两次以后呢，他哥哥以扫就说他的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骗了我两次。所以从这些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雅各的意思呢有欺骗的意思。那神给他改名以后呢，神就说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言外之意就是说以后不要再诡诈了。这样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给他以色列这个名字呢是不再诡诈。所以主耶稣说真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就代表真正属神的百姓，也包括我们现在真正信主的属他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行在光中还包括除了撒谎，还包括我们不要在背后说人的长短。要什么事呢？要真的要行在光中，在这个公开的那个透明的一个心态来说话。现在教会很多的纷争都是因为这个很多的背后的一些散布的一些事情。那么袁乔姊妹她以前在一个西人教会，当时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就跟她讲一些事情，讲一些牧师的一些事情，就是对牧师有些不满。袁乔当时也心情很不好，就跟她讲说如果是我呢，我就自己去找牧师当面跟他讲。他讲完这话以后呢，那个姊妹真的就很羞愧，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事情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以弗所书说，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我们在主面前行在光中，就是要没有任何的阴暗在我们里面。我们任何事情，假如我们和主内的弟兄姊妹有任何的心里边有一些的对他一些看法或者有一些意见，按照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有一个程序，就是要私下里找他，跟他当面的来谈，不要去第三者那里去说话，而是要当面找他谈。如果谈不拢，那就找一两个见证人再跟他谈，如果还谈不拢，最后又到教会，也是在教会的这个层面，是一个长老的层面，也不是说在整个的教会的这个就是在教会会众当中来去散布。我们看到箴言里边有这样几句话，真的让我们很感触。六章的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地形中散布纷争的人。你看这里边神所恨恶的有七样，当中有两样，一是撒谎的舌、图谎言的假见证，其实是一个事情，都是在说谎。这七样里面有两个在说谎，那最后一样呢，其实也跟说谎有关系，散布纷争。散布纷争往往都是谎言。所以我们看到神所恨恶的这几样里边有这么多都是在恨恶谎言。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尽量不要说谎。而且呢，如果有人在我们面前讲一些这种是是非非的话呢，我们要责备这样的人。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过，他说如果有人跟你讲别人的坏话，你就可以当面跟他讲，你不要跟我讲这个话，你这种话是玷污我，是在污秽我，这样呢就责备他，相信圣灵也会做工让他自觉羞愧。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样，那些搬弄是非的人，那些传舌的人，他在教会当中没有任何的市场。那启示录里边呢，最终在最后的这个22章里边说， 城外是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人，他们这些人都不能进圣城，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能够得救的。有人曾经这样说，这里边说的是喜好说谎，好像还不是说说谎，有一点不一样。这样呢就好像淡化了这个说谎的严重性。其实呢，在前边一章，在二十一章里边也有一句话，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看到没有，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说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都在火湖里边。那王明道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愤恨这个罪恶的人。他呢曾经讲过，他看到一个传道人撒谎，他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出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属灵人，他能够看到谎言背后多么大的一种危机。那这样呢，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害怕，那这么严重，假如我不小心说了一句谎话，那我就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吗？其实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个一切说谎的，不是说偶尔说一句谎言，而是他们活在谎言当中，活在黑暗里边。神给我们有恩典的，这就是最后这一点，就是进入光明是靠着神赦罪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说我信主以后一句谎言都没有了，但是呢，神有恩典，我们不要行在光中，就是一直在光里边，一直在黑暗当中。神给我们恩典，把我们带进光里边，而且让我们能够弃绝这个黑暗，弃绝我们以前的谎言。我们以前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但是神救了我们以后呢，我们要努力的靠着神的能力行在光中。我们看这个第七节讲说，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行在光中，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第九节呢又说了，这个我们若认罪，认罪很重要。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的为自己的罪来在神面前来悔改。我记得在忘了在什么地方听到一个，很久以前听到一个讲道，说到说基督徒已经在信主的时候悔改了，认罪了，就不需要常常的认罪。因为认罪呢是让我们很愁苦，我们呢没有喜乐，我们基督徒要喜乐。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呢？在雅各书里面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雅各是让我们不要喜乐吗？他是让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要悔改。如果我们是一种嬉笑的状态，把罪看作无所谓，那我们不可能改的，很难改。必须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为这次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悲伤哀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悔改。那大卫的诗篇51篇是他的忏悔诗，大卫写他忏悔诗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呢？他没有认识主呢？当然认识了，对吧？但他还要悔改，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并不是我们就完全了，我们也会犯罪的，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而且呢要真正的悔改回转，不要活在罪中，那就危险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几节，我们弱的那三个负面的，如果在这持续的在这三个负面的里边不认自己的罪，甚至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 这样的人呢，他们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吗？如果一个从来没有认过罪的人，他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样的人十字架对他有益处吗？有用吗？因为他都没有罪嘛，他认为他都没有罪，他要十字架干嘛呢？要耶稣救他吗？不需要啊。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救恩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需要十字架的拯救。那现在有一种在社会上流行的，不管是美国呀还是加拿大，都一种叫做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不管说什么都要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政治的目的，政治目的呢就是要迎合大众，赢得选票，让大家都喜欢。这个政治正确就是魔鬼的阴谋，让人的罪性被高举，以人为中心。我们这样做的代价就是牺牲真理。如果作为政客，作为搞政治的，他们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的选票，他们这样做呢，我们不能说什么，每个人有他的自由。但是呢，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传道人牧师，如果我们在讲道当中也是追求这种政治正确，为了讨人的喜欢，那就太可怕了。那将来面对神，在神面前他要交账的。在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耶利米、以西结这样的先知。现在高牧师讲这个以西结这卷书，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及时，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多来听。在旧约的时候，神为什么兴起这么多的先知来警戒责备他的百姓？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人容易犯罪。其实现在也一样，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需要听神的道来洁净我们。那《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呢，这个保罗他这样讲的，在28章25节，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是保罗他最后跟这些犹太人讲的话，以后呢他就离开他们了。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结尾。那些耳朵发痒就需要用一些新奇的东西，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新鲜的说法来挠痒痒。我们现在的讲道也一样，有人呢喜欢听新鲜的东西，新鲜的词汇，没有听过的，什么十字架啊，什么舍己啊，彼此相爱啊，太多了，听太多，耳朵已经痒痒了，已经长茧子了。但是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永恒的一个话题。那有人呢喜欢去网上猎奇，总是想找一些，哎呀，这个道没听说过，这个从来没人这样讲过，好像很有创意。那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在家里边长时间吃妈妈做的饭就吃腻了，觉得哎呀，这个老是这个味道，不如外边的饭店的好吃，外边那些大厨他们做的饭是色香味俱佳，看着漂亮，味道也好，但是我们不知道里边都加了什么料，他们的馒头比我们家里的边的白，但是我们如果了解的，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白是加了增白粉，那个不利于我们健康的。他们的味道鲜美是因为加了味精。我们去喜欢吃，当我们吃坏的时候，只有妈妈在我们床前照顾我们。教会神设立的牧者，他是由从神而来的启示。我自己当然我能力很差，我这篇讲到一个月呢，对我来说都很大的这个 袁乔治的，我每次讲到我这个写讲章啊，是每个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牧师都经常问我行吗？还行吗？我说还可以，靠神的恩典。那我就可以想象，牧师每个月两篇讲道，他付出的比我要多得多。这个道都是从神那里来求来的，而且呢是根据我们看到了教会的情况，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的是从这个教会信主的，从这教会成长起来的。不知道其他教会什么样子，前几天我们开同工会，有的弟兄就讲他经过其他教会，他们根本就不讲圣经。我经过的教会可能比那个弟兄还多，所以我知道什么样是对我们最有用的，什么样是最宝贵的。我们从我们家开到这里50多分钟，我多伦多那边很多教会呢，华人教会一大堆，为什么我要跑这儿来？我跟那个下边小组分享过，不是每个教会都讲真的神的道，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听高牧师的讲道讲听腻了，我们可以去别的教会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圣灵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是从神来的道，什么是从人来的道。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像刚才我们那首歌的，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来领受。我们听到不是为别人听到，而是为自己。有的人常常为别人听到，听成叫哎这个道不错，哎某某人他应该听，他有这个问题。其实呢，你如果这种心态听到呢，对你没有任何益处。因为是圣灵感动我们，这个道进到我们里边，看我们自己的问题，圣灵才光照我们，才能改变我们。这个道对我们还有益处。如果我们是一直为别人听到呢，这个道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可能听了一辈子道，最后还是没有得救。耶利米在8章20节他有这样一句话，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没有得救。他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不多了，我们真的看重我们这个救恩吗？今天我讲到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爱听，其实呢这正说明我们需要这样的话，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行在光中与神相交，真的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神在教会当中的托付，也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感谢你，是你的爱吸引我们，你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真的能够看重你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道里边真的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美好的生命来。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我们一起起立。